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也召聚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明白你那创世以先就定给我们的美好旨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众人愿一起在、谦卑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要得到你的祝福和益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说圣经的真理和应用的部分呢，那基督徒有很多重要的因素要来学习啊，非常在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当中啊，在我们彼此的肢体的服侍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恩赐。那在这里呢，再简单重复一下，圣灵的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是从上帝的，是从三一上帝而来的，有从圣父来，有从圣子来，更多记载的是从圣灵来啊。那是恩赐本身是用来服侍教会的。哎，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肢体，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啊。所以恩赐的目的呢，不是彰显自己。恩赐的目的呢，是要彰显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恩赐呢，也会终止。恩赐什么时候终止呢？就在那完全到来的时候，这个恩赐就终止了。那完全的到来说的是基督的到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在地上，我们会在天上，跟基督在一起。在天上就不用，当然不用讲道了。所以在天上的时候，牧师会第一个施业了。那很多人会问说，那在天上那会有什么样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如何等待回到天上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堂课。那虽然是我们这个学习的最后一堂课，但并不是我们学习的结束，而正好是我们学习的开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恩赐是好的，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爱。我们看这张图，上帝为什么会造人呢？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对人的创造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造，他的是带有一个救恩性的创造，带有救赎性的一个创造。那这个特性呢，在圣经里记载呢，只有人才有，而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只有人才有救恩。那上帝创造我们以后，除了赐予我们权柄，也赐予我们能力。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上帝呢，已经预定好了他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那当基督来为我们赎罪的，来为我们代赎的时候，这个恩典就实际的在我们当中实现了。而跟随他的人呢，就是被上帝所预定拣选，跟随耶稣基督领受恩典的人。那领受恩典的人呢，会拿到恩赐。这个恩赐呢，在基督再临的时候，这个恩赐会停止，但是爱不会停止。从一开始的创造以先，上帝就是爱。在人类的堕落的过程当中，在罪的光景下被罪作辖制，上帝还是爱我们，他来救赎我们。等到了天上新天新地之后呢，这个爱呢会一直延续下去，是永不止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下啊，那基督徒除了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还有恩赐以外呢，基督徒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预备好自己做属灵的征战。那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属灵的征战呢，就像以弗所书里面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里面所讲的啊，很多人都清楚，这边讲了基督徒的好多种武器。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武器呢？那今天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在以弗所书六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呢，不一定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财富的富有啊。再说一遍啊，很多人说我晓得真理了， 真理上帝赐福给我们了，那我在这个世上应该靠着真理有富足的生活吧？对不起，不一定。为什么呢？耶稣自己就是真理，他在世上并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荣华富贵啊，跟随他的门徒们也没有。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祝福呢？真理能使你自己呢约束自己，真理能使你很自由的约束自己，在真理的里面。而不能用真理来约束自己的人呢，其实他是不能没有自由的。所以真理啊，就是像一个带子一样束在腰上。那当你的腰带系得很紧的时候呢，你这个人最中间这个位置啊就已经稳了。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不晓得真理、不会用真理约束自己的人呢，他就不能控制自己犯罪，这样的人是不能得胜的。这是属灵装备的第一点，用真理的当作带子来束腰。那第二，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要知道，遵行公义的人呢，他遇到征战的时候呢，他是不容易倒下去的。他因为他心中有公义啊，他就不怕别人的一些世俗的诬陷呢、啊，还有一些言语的攻击啊，因为他心里面又很清楚，他很清楚了解上帝的公义，在他遵行的过程中呢，他就产生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当外面这个世俗的言语或者一些攻击性的言语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公义那个信心会出来。这样的话呢，像护心镜一样遮住胸啊，你的心就会很笃定啊。这叫做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啊。神的公义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样让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我们这样做是有根基的，就不会怕这些啊。遮胸啊，那个心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好，这是公义。那第三呢，叫做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呢是平安的福音，因为啊，没有纷争的福音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当福音经过的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盼望，会带来喜乐，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和平。所以福音是带来平安的，福音是带来平安的。它穿在这个好像穿在脚上的鞋一样啊。当你走路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了平安，有了祝福，有了盼望和喜乐。所以平安的福音是基督徒走天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工具啊。那第四，那信德当作藤牌。所以这个藤牌呢，就是当时的一个作战用的一个藤牌啊，是非常大的，很大也很重啊。中间呢是两层的，中间夹有胶。为什么呢？它可以挡住火箭。为什么叫火箭呢？因为那个火箭射过来的时候，藤牌啊，它会着的。它中间因为夹着有胶的话呢，它就会把那个火给阻挡在外面。所以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靠神的这个大能大力啊，这个要全人的投注，要阻挡这个恶者的这个攻击啊，这个来自撒旦的攻击，这个火箭啊，你看这个这个撒旦的攻击是多么的厉害啊，不仅是箭，而且是上面沾了油的带火的箭，他要射向我们。但是我们把这个信德当作藤牌，还记得之前我们讲的信说的是什么吗？就是信靠神的信实，用神的信实来挡住这个恶者的一切的攻击，特别是在属灵上的一个攻击。这是第四点啊。那第五呢，是救恩的头盔。头盔啊，刚才说到护心镜啊很重要，挡住心脏，头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救恩的头盔啊，为什么要放在叫头盔呢？就是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你要常常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的恩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还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 撒旦是如何引诱亚当和夏娃的吗？他就是让亚当夏娃来怀疑神，藏了一些不好的，藏了一些东西不给他们，其实正好相反。而耶稣在禁食四十昼夜在旷野的时候之后，然后魔鬼也来引诱他，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他，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所以这是救恩的头盔。第六叫做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是我们得胜的关键。耶稣在抵挡撒旦攻击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语来做分辨的。那撒旦呢，他也是用神的话语来引诱耶稣的。但是真正得胜的关键呢，只有用神的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魔鬼用的也是神的话，但是耶稣呢却正确的告诉他什么是神的话。这个正确的理解神的话，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六种兵器，六种兵器哈，真理、公义、平安、信德、救恩、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除了这六件兵器以外呢，还有一样可能大家会忽略掉哈，这个叫做祷告。你说祷告怎么叫做兵器呢？怎么叫做武器呢？其实啊，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对不对？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疫情非常紧张的情势下，很多人的祷告。但是什么样的祷告才是蒙上帝垂听的呢？那你可以引用雅各书说义人的祷告。那什么叫做义人呢？什么叫做义呢？那之前我们学习到说，义就是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圣灵来引导你，引导你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蒙神垂听的。就是说你的意志和神的意志是合一的。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跟上帝祷告说，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耶稣的意志和父神的意志是合一的。这是圣灵引导下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可以作为一个征战的武器的。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的恶魔来征战。那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很多人心里是没有平安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除了有这个属灵的装备之外，你用什么来征战呢？其实是用祷告来征战的。当圣灵引导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要按照神的意思，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榜样，说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好，这是属灵的装备啊，属灵装备。那真正的战争，基督徒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不是与属世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属世的征战，我们要有这个跟那个属灵的天空的恶魔来征战。那首先属灵的征战呢，基督徒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样东西哈，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这三样都不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对，所以基督徒啊，要非常清楚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上的情欲啊。那简单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在讲义上有一些经文呢，你们大家可以打开来看啊，在以弗所书二章、罗马书十六章、在腓立比书三章都有讲啊。这个保罗啊，都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过度的追求自己身体的需要，来享受这个人生，这叫做肉体的情欲。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吗？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基督徒开始属灵生命之前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啊，过度的满足自己在这个肉身的需要的时候，其实呢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上帝给我们身体是好的，是为了祝福我们的，但是呢不能过度啊，过度的话呢就会慢慢的远离神。那第二点呢叫做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在箴言书22:9，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箴言书22:9，我们注意看啊，他讲到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你说什么？眼目的情欲，这个眼目的情欲不就是喜欢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吗？不是了，不是这样的啊。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形容到叫做眼目，眼睛好还有眼睛不好，他是在讲一件事情，不是说你眼睛喜欢看这些东西，好像夏娃看见那个分别善恶树上啊就可以悦人耳目啊，不要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哦，这样的话你会产生这个解经的误解的。眼目的情欲叫做贪爱钱财，眼目的情欲叫做贪爱钱财。那讲义的后面我们有提到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就比较合适的解经呢，我们这边就直接可以就跳过去哈，看一下，这是跟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文化是有关系的。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6里面说，耶稣就教导那些人，教导人说，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没有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大家都很熟悉哈，你要积财宝在天上，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发光，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昏暗，你的里头昏暗了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他这段经文呢，他讲到这个眼睛是身上的灯，它要明亮，这个明亮呢很重要，你明亮了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要侍奉神而不是爱钱财，爱钱财是眼睛昏暗的意思。所以希伯来的文化就是说，这个人眼睛好，这个人眼睛不好，好眼睛和不好的眼睛是在讲说贪财啊，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啊，你很难，你要如果按照中文的解释的话就麻烦了。对，刚才说到那个箴言22:9啊，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为什么？因为他乐善好施嘛。他的原文呢，这个眼目慈善的就是眼睛好的意思。如果对应中国文化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按意义上来说啊，叫慈眉善目，乐善好施。那眼睛不好呢，同样也在箴言23:6-7里面，他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中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随意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这个眼睛不好，眼睛不好的人哈，他请你吃请你喝，心却跟你相背啊。在28里面，同样是箴言28:22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道贫乏临到他身啊。恶眼，眼睛不好，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为什么呢？他想急速的发财，他给你好处是为了要从你这里得好处。所以这样综合来讲的话，大家我想应该 这个经文应该蛮清楚的了。虽然我们没有看很多希伯来文化的这样的书，我们也没有生活在以色列，但是这些经文当中都体现出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说眼睛好是慈善，是慷慨的意思，眼睛不好是吝啬，是贪财的意思。好，那这样我们跳回刚才讲的，在脱离世上的情欲的第二点，叫眼目的情欲，就是告诉说不要贪爱钱财。对，第一，不要追求自己，过度追求自己身体上的需要，这叫肉体的情欲。第二，眼目的情欲，不要贪财，因为人要贪财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贪财就用愁苦把自己的心给刺透了。好，第三点叫做今生的骄傲。在路加福音12:16-21，我们也跳过经文看一下啊。那大家要现在跟我一起来翻圣经哈，这样对大家是有好处的。路加福音12:16-21，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啊，田产丰盛，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他说，他就对自己讲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收藏好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着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这么多的财物积存，可以用，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呐，今夜就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人呢，这个财主呢，他积攒了自己很多东西，然后呢，他就对自己讲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财物积存，现在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叫什么？这叫做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啊，就是夸耀自己所拥有的，夸耀自己所拥有的。但实际上呢，耶稣怎么说啊？这个无知的人呐，你的灵魂才更重要。今夜把你灵魂拿走了，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三样事情呢，那基督徒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要脱离世上的情欲，第一是肉体的情欲，不要过度追求自己的身体需要。第二，眼目的情欲，不要贪爱钱财。第三，今生的骄傲，不要夸耀自己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要对抗这个世界。基督徒的属灵征战呢，要对抗这个世俗的世界。来，罗马书6:6，来，请翻到罗马书6:6啊，现在都是用电子版的了哈，应该说请大家点到6:6，真的是很方便。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没有电了，给你一本纸印的圣经，大家到底能不能翻得这么快哈，这个是个挑战啊。好，罗马书6:6，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和谁同钉？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啊，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注意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还记得之前的几堂课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是怎么看这个罪的吗？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义的奴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说我不犯罪，我不犯世人那些罪，但是我也不想跟随上帝啊，我没有跟随义，但是我也没有犯那些罪啊。其实这样讲是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不就遵行上帝的义，你要不就跟随这个世界的罪，你没有中间的地带的，你只有一个选择，到底是。你要是按照旧人，你说服这个世界，在罪作为罪的奴仆，而且你不觉得这里面是罪，甚至还有罪中之乐，就好像赌博，好像吸毒、吸大麻， 好像去在网络玩一些游戏啊，很快乐很快乐啊，但是这个的后果和损害对你的灵魂的生，对你的灵命来讲是损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啊。你是顺从旧人的这个在做罪的罪的奴仆，你还是要当一个新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啊。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就是顺服义，顺服义就会拒绝罪。有人开玩笑说，那我常常也犯罪，然后呢我还心里还特别喜欢遵行上帝的意，就像保罗那样讲的，哎呀我真是苦啊，这个我又想顺服上帝的意，可是呢我的身体却让我去犯罪，哦我真是苦啊。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没有错，这是保罗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光景。但是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要靠着圣灵，要顺从上帝的意，要做罪的奴仆，靠着基督，这一切就得胜有余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顺服义，一定要拒绝罪。你要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的得救之后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除了恩赐以外，他本来就已经给我们的有理性，有情，有感情，情感，还有意志，这三样你都要用到。你清楚神的话语，你心里愿意归向他，那怎么顺服义呢？你是有意志力的。上帝说了，跟随我的，耶稣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走。那你要怎么跟随呢？你站在那里不动吗？你说啊，上帝我已经领受你的恩典了，我现在顺服你的带领啊，请你带我走吧。那上帝说，我已经给你脚了，我已经给你理性让你明白了，我已经给你感情让你来被我的吸引了，我现在给你意志力让你自己主动来走啊，这就是基督徒要非常清楚啊，我们要对抗这个世界，对抗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必须要顺服义，你才能拒绝罪。这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做法，而是基督徒的在属灵生命当中一个必须经过的面对的一个征战。你不能逃避，你一定要对抗世界。好，我们来重复一下哈，三点哈。第一，要运用属灵的装备，就是以弗所书讲的那六件保护我们的，再加上顺服圣，在圣灵引导下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属灵装备啊。第二呢，我们要脱离世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第三呢，我们要主动的去对抗世界，对抗的方法就是顺服义，就会拒绝罪啊。那刚才已经讲过了，怎么我们要运用这些武器的时候呢，它的前提呢就是一定要正确理解圣经的含义。这个圣经的含义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它已经有解释了，没有错，但是要注意不是把那中间那一段拿出来，而要看那一段的上下文，它的上下文里面就隐含了要做什么事情。同时呢，如果有一些不太清楚的话呢，它有一些背景的文化的含义呢，有很多参考书可以来去查询。如果你查了很多书还是不明白的话，那请你来问牧师啊，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啊。知道了以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实的去遵行，这样才对你的生命有益处。这样的遵行的结果呢，你就会带出属灵的果子，你就会带出这个属灵的果子，这个果子才是证明你的生命的标志，而不是属灵的恩赐。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很多人说这个人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他是属圣灵的啊。这个人属灵的恩赐他就很属灵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不起，不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那些基督徒有恩赐，但是呢他们却怎么做呢？他们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仇恨、妒忌、纷争、自私、结党、醉酒、荒宴，这些类似的事情哈，注意这些经文的一些表达哈，这些类似的事情，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呢，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基督徒一个属灵生命的光景。而对跟此相反的话呢，是仁爱、恩慈、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样的事，这些事情叫做圣灵所结出果子的表现， 而做出这样的表现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因为律法是禁止罪，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要去多做，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特征啊。再稍微重复一下以前的内容啊，圣灵的果子不是有九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但是这个单数的果子呢，就是说你是属圣灵的，你有按照神的教导去好好的去建造你的生命了，这样它就会结出一个属灵生命的果子。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就有一些类似的举例，有仁爱啊，有恩慈，有和平喜乐忍耐良善啊，温柔，还有节制，这样类型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是圣灵果子的表现，这些是属灵生命的标志。而当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表现，或者你听到别人说，哎，你这个人真的好喜乐啊，在这个光景下你居然还能欢喜快乐的喜乐的赞美主啊，看了那么多的整个的新闻呢，你只要一打开新闻电视，你一打开网页，全都是在讲这个病毒的事情。我们每天打开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点会看什么？我想大家都一样，我会去看什么？到底感染多少例了？到底多少人被确诊了？到底已经因为这个病毒过世了多少人了？我们第一个就看这个东西。连牧师也不一，连我啊、连郑牧师也不例外，我也会去看一下，关注一下。但看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呢？就紧张吗？而且害怕吗？我天哪！那现在人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不能出门了，这个我不能出门了。那个，万一被感染怎么办？谨慎是好的。之前我们在分享说圣经如何告诉我们说面对这个传染病的时候，举大麻风的例子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完全的防备。但是做好了以后，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呢？我们的心还是要喜乐的。为什么？在环境很危险的时候，你的那个喜乐是真的喜乐。还记得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吗？被人打得半死，然后半夜起来唱歌啊，你说那是保罗啊，你错了，那个不是讲的只是保罗，而是说真正属于神的人，他心里就有这个能力，他就有圣灵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呢，就会有一个表现，这些表现呢让人看了以后，第一，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第二，真的是很了不起，你一切的生活环境都平顺啊，你的存款也够，房子也大，股票也涨，家庭都和睦，你天天都喜乐，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信神的人也是这样的，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夸张，因为信神的人赚的可能没有不信神的人赚的多。但是呢，当环境一来的时候，现在的疫情这么危险，股票跌得好厉害啊，哇，你快要破，很多人就破产了。如果你是大公司的老板的话，会更紧张。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就应该清楚，上帝与他同在，他心里那个满足、喜乐、平安，是不能被这个世界所带走的。这样的心里就有一个笃定，这些才是属灵生命的标志，而不是说，我有很多的恩赐。如果这个恩赐真的能够让你信心增长的话，那保罗就不会这样讲了。保罗从来没有说恩赐会帮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正好相反，是说他说恩赐是用来服侍别人的，恩赐是用来服侍别人的啊。当然你也会说，哎，好像在属灵恩赐当中，这个方言的恩赐是可以造就自己的，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保罗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上下文啊，他说我宁愿用五性讲五句话，也胜过讲万句方言。我讲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呢，我宁可用五性讲五句话，可以造就更多的人。他是做了一个对比啊。所以呢，综合的来讲一下，基督徒有恩赐，上帝给你了，你要拿出来用，你不要犹豫。 你用恩赐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呢会得到这个属灵的操练，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的目的呢是来造就别人，不是来造就自己。而且呢，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果子才是你属灵生命的标志。好，这是我们上一堂所讲的内容啊。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就要进到，今天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最后一堂课里面，讲到末世啊。很多人都喜欢谈到末世，那一谈到末世的时候啊，末世论啊，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一说到末世就想到哪里，想到启示录，想到启示录。那到底什么是末世呢？其实呢，末世的意思啊，并不是想讲说最后那一天，最后完结的那一段时间啊，不是。末世是在说什么呢？我们看讲义上，我有一张图，如果你手上有讲义的话啊，我们先跳过去哈，先跳过去再回来看。好，什么叫做末世呢？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包括我们基督徒的文化当中，都以一个对不起，不是犹太人的文化，在基督徒的文化当中，都有一个地方当做一个分界点。这个分界点是哪里呢？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分旧约和新约，对不对？那旧约和新约基本上来说是怎样来划分的呢？因为基督降临之后才有新约，基督降临以前是旧约。而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加拉太书四章，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四章啊，我们点到加拉太书四章啊，第四节，保罗这样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等时间到了，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啊，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生在律法之下啊，这基督降临了。基督降临的那一个分界点，之前叫末世之前啊，之后呢，叫做末世的开始。这末世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所相处的其实就是末世。基督在世上传道33年半，然后受死升天，之后又复活，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又在一起叫了40天左右。那之后呢，他们门徒们一起来祷告，等候了10天，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从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教会就被建立了。而教会会一直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到基督再临的时候。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按照这张图来看，基督降临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而基督再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时刻了。好，我们回到一开始再来看一下，神学上叫做救恩论和末世论。首先告诉大家说什么叫做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做认救恩论呢？啊，因为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啊。那换句话说，基督来的时候不仅是末世的一个开始，同时呢也告诉我们说，认识他的人也是永生，就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并不是说等到这个末世结束，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进到永生里面，不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永生了。这个永生是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末世论是在说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和基督的再临中间的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啊。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个经文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啊，从第一节开始讲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却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告诉说，耶稣亲自告诉这些门徒说，这个天上有很多地方的，耶稣先去给我们预备，然后就过来接我们。耶稣再来是确定的事情。那再看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更大。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啊！耶稣反复的强调，他要再来。那这段时间呢，这个神学上呢，把它叫做末世。那末世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末世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啊。首先，我们刚才说了救恩论，我们基督徒的话必须要了解，救恩就是永生，得到救恩的人就那一刻就进入永生，有开始没有结束。也许你会说，哎，我虽然信了耶稣了，但是我现在这个做的还不好，就这样去永生吗？没有错，你信了基督了，圣灵在你心里面做了印记，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属基督的，你属基督的，你就开始你的永生了。虽然要经过死亡，但是你会带到永生里面去。虽然我们都不好，但是上帝呢，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引领我们，这是永生。那死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经文，死亡是什么？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基督徒啊，要怎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呢？在罗马书的这个八章一节里面有这样讲，我们翻到罗马书八章，我们点到罗马书八章哈，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的平安。你要注意哈，保罗这里面强调说，他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愿意听圣灵的话的，愿意按照圣灵的引导来生活的，就会带来生命的平安。而这些呢，体贴圣灵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你有圣灵才会听圣灵的话嘛，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他才会引导你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就是没有死亡。你说啊，原来基督徒就不会死了吗？你千万不要误解这个意思啊。他说，圣经所说的死亡呢，不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哦，这个人死了，这个人的生命气息没有了，这是在我们看中，这是我们眼中的死亡。而是上帝眼中的死亡呢？他是说，跟神永远断绝关系，跟神永远没有联系的关系，跟生命的本体永远的隔绝，那个叫做死亡。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的十四节末尾的时候，这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在神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说第一次的死是肉体的死亡，那第二次的死是灵魂的死亡。但死亡的意思并不是说都没有了，因为神的创造，神创造人的灵魂是永存的，但是这个永存的灵魂呢，却跟神永远的隔开，这个叫做死亡，这个是终极的死亡。 但是基督徒呢，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跟神已经做好了生命的连结，这个连结是上帝主动跟我们连结的，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不会定罪的话，就不会被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也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所以有一个经常流传在神学讨论里面的一个讲法啊，就是说得救只需要死一次，肉体的死亡；不得救要死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第二次是跟神永远的隔绝，死两次啊。当然圣经很熟的人很马上就会说，哎，不对不对，牧师啊，有些人是不经过肉体的死亡的啊，就因为耶稣来了就被提了，没错啊，我们下面会讲啊。我们还是回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哈。基督徒之所以能可以不被定罪呢，是因为在腓立比书3:9-10，他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呢，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而得来的义啊，这个好多术语哈，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神才给我们建立一个关系，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果效加给我们了。上帝说，这就是可以和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叫做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心里有什么好的动机和意念，而是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心甘乐意的来领受了。上帝说啊，那我就称你为义了。我们被称义之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接下来经文讲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已经进入永生了，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进入永生得到了这个天上的地位之后，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既然复活，我们也一定会复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受苦呢？会，我们会跟他一起受苦。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苦？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受苦，我们要效法他的死。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因为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罪钉在十字架上，罪要受到审判。所以简单来说，跟他一同受苦，就是说我们要对抗罪，要跟随义，我们会受罪的苦，但是呢，我们要效法他，把罪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看着义，要把自己当成是活的，我们要在义上活，看着罪，在罪上要死，是说你看到上帝的和上帝心意的那些属于上帝的意义的事情，你要主动的去做。你做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受苦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习惯，包括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旧人的生命，是跟这个新生命是对抗的，你会受苦。所以你要受苦，我们要受苦，而且呢，效法他的死。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看着罪，把自己当成是死的，因为死人就不犯罪了。这叫做在义上活，在罪上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罪钉在上面，在罪的面前我是死的，死人就不能犯罪。在义的方面，我是活的，我要主动去遵行，你会受苦。看起来过得很辛苦，但其实上帝说，哦，这样的人才是活的，这样的人才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相反呢，那些放纵自己生命情欲的啊，不愿意遵行神的意的，不愿意付代价的啊，向这个世界 妥协的做罪的奴仆的人，对他们来说，虽然他们现在虽然活得很好很舒服，上帝说这些人是死的，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人就是死人。好，基督徒要清楚是说啊，我们的死相反正好是我们进入永生的开始啊，不是开始啊，我们信耶稣已经进入永生了，但是我们的基督徒面对死亡要有一个态度，我们是永生的，我们不会进到最终的那个死亡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过一个在罪上要死的生活，在罪上死就要在义上活。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既然基督会再临，那请问基督什么时候会再临呢？啊，没有错，大家都会这样想啊，大家都会这样想。那基督什么时候再临呢？其实呢，答案是不知道。你说，哎，牧师也不知道？没错，不仅牧师不知道，以前在这之，在以前的所有的很多的那个神学家、那圣经学者啊，他们都不知道。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讲义上有一些内容哈。那个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曾经预测过说，在1636年的时候，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大神学家啊，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也会不由自主的会想这件事情啊。但很可惜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哈。啊，那之后的那个安息日会啊，安息日会是一个啊异端教会了啊，不能算教会了，应该是完全就是异端了啊！他认为说不守安息日的都是不得救的啊，这是完全错误。他认为是1843年啊，约翰·韦斯里啊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他认为是1874年啊。耶和华见证人啊也是异端啊，1914年，甚至牛顿啊，你没有看错哈，牛顿哈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哈，牛顿啊，其实很多人都说他是物理学家是错的。他60%的时间呢，他都研究圣经，他应该算是神学家。他剩下40%的时间才去研究科学，为什么？因为他去相信上帝，他去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他预言说2060年，2060年还没有到哈，还没有到。但是这些都是人的猜测，这些都是人的猜测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耶稣已经反复的很多次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来看的，因为耶稣说那日子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当时在地上的人子耶稣他也不知道，只有父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换句话说耶稣随时可能再来，也许在我们主日学一结束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啊。如果耶稣马上就来了，你会不会觉得意外？如果你觉得意外呢，这说明一个问题，你没有准备好。我们来看这些，我们来看经文哈，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21章25节到28节，耶稣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惶惶不定。”什么叫做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呢？我以前可能不太明白，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个海啸的时候，这个海中这个波浪的声响啊，这很恐怖的事情啊，惶惶不定啊。那海啸、地震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啊。好，26节，天势都要震动，人要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吓得魂不附体啊。这是说那些不得救的人，因为地上有困苦哈，有地震，有饥荒，有灾难，有瘟疫哈，天上也要显出这个征兆来哈。那这个时候， 不信神的人会怎么样？哎呀，糟了，世界末日到了，我要完了。但基督徒呢？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 ，no， 应该说，一有这些事，我们就当昂首挺胸，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了吗？我们常常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糟了糟了，这个我们生病怎么办呢？这个股票跌了，这个以后的那个养老金可能也发不出来了，那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这样想的话呢，我希望你好好看一看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情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不是还差得很远？还差得很远呢。如果圣经里所记载的日月星辰都显出异兆啊，这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了，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地上多处必有战争啊，这个饥荒啊，路加福音里面说还有瘟疫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瘟疫的当中嘛。他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但是末期还没有到，还没到呢，现在还没到呢。但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说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留心这个征兆啊。耶稣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些征兆了。这征兆开始以后呢，我们看到以后呢，要怎么样？要害怕吗？不对，那是没有救恩的人才会害怕。已经被神拣选的人要怎么样啊？要警醒哦，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好好的敬虔度日啊。不是说哎呀，主的日子近了，好，赶快把现在手里的钱都花光，然后等待主再来吧，啊，这也是不对的。警醒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没有来以前，主会让我们看见说，快来了，快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呢？还是好好的预备，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要有圣灵的果子，要做生命的见证，这些才是基督徒应当准备的事情啊。那我们再稍微往回跳一些啊，耶稣基督再来呢，会带来几件不同的事情。第一点我们讲了，就是再临的征兆啊。第二，再临的方式呢是什么样呢？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啊。这个耶稣跟这些门徒讲完了话以后，他就被一朵云接上去，然后就往上升啊，大家都往天上看。看了以后，忽然旁边有天使跟他们讲话，说你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怎样离开，你们也会看到他怎样再来。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说，说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好奇怪的一种讲法哈。你说众目都要看见他有什么奇怪的？我跟你讲，这个讲法是非常让我不可理解的，至少众目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有身体的，他驾着云降临，他是有身体的。那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刺他的人是谁？刺他的人，那个人，那当然是那个在十字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下面拿枪刺他的那个罗马兵丁嘛。他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也能看见他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你要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有白天有黑夜。这边是我们现在上课，这边是白天啊。地球那一半是在睡觉呢，睡觉怎么看见他？哦，这点我是非常不理解，但是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过，众目都要看见他啊！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实在是不能想象，好特别哈、啊！好，那基督徒会怎么样呢？刚才说过哈，基督徒会被提。基督再来的时候，还在地上活着的基督徒会被提的，而且呢， 在提的那一瞬间呢，身体会被改变。你要知道，提到天上去，提到高山上去，那氧气很少吗？甚至提到更高就没有氧气了，没有氧气你怎么活啊？所以身体要改变。因为耶稣说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有属血气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将来这个我们的身体复活以后，都是属灵的身体。活着的人被提，那已经过世的人呢，他们会在被提的人之前先复活，跟耶稣基督一同再来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如果我能活着就看到耶稣基督再来，就被提那一瞬间，哦，身体改变，还没有经过死亡，哇，这真的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没错，我有时候也这样想，但是想一想，再想一想，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世上已经过世的人啊，他们要先复活。他们要先复活啊！我们不能在他活着被提的人，不能在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着的人，不能比他们更往提前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睡着的人，他们会先复活，跟耶稣基督一同再来。那个时候，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会被提上去，身体改变啊！那到底哪一个好呢？这个两样都好啊！千万不要说好像活着被好像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提的人好像更好，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离开世界呢就马上与主同在了。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好的无比的。好，将来的身体一定会，我们基督徒将来的身体呢一定会复活，因为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那讲义上有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经文啊，在旧约书的约伯记，还有在以赛亚书。那新约呢讲的就更多了，哥林多前书，在还有马太福音啊十三章啊都有讲到说复活的事情。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好了。啊，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不是十三章。格林多前书十五章，42节到44节。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啊！所以一定会复活的。但属灵的不在先，是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对，然后再往下看，这个五十章啊，保罗说他血肉之躯啊不能承受神的火，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朽坏的要变成那个不朽坏的。好，这就是圣经当中对这个复活的一个记载哈，已经记载哈。那复活的次序呢，就是先过世的基督徒先复活，那还在世上的基督徒呢就被提啊，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里面就这样记载了。我们这个时候再稍微往回跳一下哈，基督徒是永生，而不是基督徒呢那个叫做永死啊，讲起来就是听起来哦，永死好可怕，没有错。但人的死亡，不信神的人的死亡，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是因为罪。人的死亡是因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的死亡是因为罪，永生是因为义。再重复一遍哈，人的死亡是因为罪，而人的基督徒的永生呢是因为义，这个义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个代赎的那个功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要我们得永生。所以基督徒看死亡呢，它应该是一个 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征服的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呢是一定要输的，而基督徒呢跟耶稣在跟基督在一起是一定会赢的，这个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好，那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要完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几个特别的意象啊，在讲义上有总结，就讲义上总结，我们看一下讲义啊，简单给大家复述一下。第一，福音要传遍天下，因为耶稣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第二呢，这犹太人会悔改归信神啊，这有很多的经文大家可以看。现在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不信神的，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犹太人会信，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心里一直悖逆，一直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只把基督当成他们犹太人的一个先知，没有把他当成基督，没有把他当成弥赛亚，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等，还在等弥赛亚再来呢。但是弥赛亚已经来了，好，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定死的那个以为是先知的基督耶稣，他才是弥赛亚。犹太人就清醒过来哈，他们悔改会归向耶稣。啊，第三，这个世界上会发生这个被盗的事情，还有各地的天灾人祸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天灾人祸了，被盗的事情，因为到末期的时候，越是到末期的时候，这个魔鬼在地上的破坏也就越厉害，到最后了哈，都要把自己的绝招使出来了。然后敌基督会出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敌基督哈，敌基督其实已经出现了，他并不是说在末期的时候才出现，就是那些抵挡真理，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扭曲福音的一些教导，抵挡真理实行在人的生命当中的，这些都是敌基督，所以大家要小心哈。现在不要看说，现在网络时代很方便的哈，在网上一查有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文章哈，那个圣经的解释啊，里面有很多是很好的，我也常常看，但里面有一些呢，真的是我怎么讲，我看了以后真是那根本就不是真理哈，那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啊，都是在胡说八道，他也很怪异的一些经验啊，所以基督徒呢，一定要学会分辨，如果不会分辨的话呢，就会被这些异端邪说呀，就是就像墙头草一样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啊，常常学习啊，终究不能明白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属灵光景啊。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天空的异象啊，天上会有异象出来，地上有异象，世界和人之间、邦国之间会有一些征战啊，有瘟疫，有地震啊，天上会有异象。当这些事情来了以后，不信神的人会说啊，天哪，世界末日来了，这个宇宙要终结了。基督徒呢不要这样，基督徒说，哦，原来主要来了，我们要得到荣耀的身体了，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身体还没有得赎啊。那个时候是我们很紧张但是也很兴奋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被人家误解成是幸灾乐祸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天灾人祸来了，这个怎么办呢？基督徒很开心说啊，基督要来了啊。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跟人家解释啊，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基督再临哈，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战争啊，饥荒啊，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啊，圣经叫做在启示录里面叫哈米基多顿啊。这个内容的话呢，我只能说这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了，而且在这个战争之前呢，没有一场战争比这个更大。这是耶稣在和天使亲自参与的一个世界上最后一场战争啊。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大战已经是很可怕了，但是是不是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没错，战争很可怕，人类的战争真的是很可怕，但是圣经记载的最后这一场战争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啊，等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来讲这个战争到底是怎样的，可能它不仅仅是实体性的战争，可能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都有啊。好，等这个战争过了以后呢， 这场决战过了以后，因为这个时候耶稣会降临呢，他会得胜，就是耶稣再来已经在地上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基督徒最常常挂在嘴上的叫千禧年哈，千禧年。那什么是千禧年呢？在这里面简单的讲一下哈，千禧年有很多种讲法。如果你按字面上的记载的话呢，这个千禧年呢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年度，这个大概一千年的时间啊。这一千年呢，撒旦会被捆绑了，跟随耶稣的人呢都复活了，作王一千年啊，跟神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以后都复活了，最后开始，一千年以后全部都圣洁，完全圣洁，之后呢，就有最后的审判。但是千禧年呢，有很多的解释了啊。简单来说，它分为三大派，第一是没有实体的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呢，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象征。而且这个千禧年可能是从耶稣基督降临呢，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属灵的，非实际存在的。我们在讲义的附录里面有讲啊，大家可以之后再看一下。啊，第二呢叫做后千禧年。什么叫做后千禧年呢？就是千禧年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千禧年之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这叫做后千禧年。那第三呢叫做前千禧年，就是千禧年以前呢耶稣基督会再来啊。这个观点呢是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也是更多人赞同的。但是呢，无论是无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是前千禧年啊，这个前后说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啊，是千禧年之后来还是千禧年之前来啊，这些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是都有依据的。无千禧年呢，它是通过解释的方式也是有一些依据的。但是我想跟大家强调说，我们不必太纠结于说到底有还是没有，还是现在就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而死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一定会复活，而活着的人呢，一定会属于基督的，一定会被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先抓住啊，那些都是旁枝末节，不重要啊。在前千禧年的这个神学观点当中呢，分得更多一些的，还有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基督徒啊，什么时候被提？那我们这边有三种哈，一个是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啊，很好哈。不用经过灾难了。另外呢，是灾中被提，好不好呢？我觉得也不坏啊。灾中被提的话，正说明我们可以忍耐啊。好，灾后被提，经过灾难的，经过灾难了，还能活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非常精彩啊。重点，我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啊。不管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这些都有圣经依据的哈。这个等到以后有机会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讨论。但重点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被提嘛。只要被提，就都 OK 了。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喜欢经历灾难啊，我不喜欢经历灾难，这经历灾难太可怕了，要受苦。”不一定的，你经历灾难，你不一定受苦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按照现在的疫情来看吧。当疫情已经发生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发生的时候，北美这边还没事，对不对？还没事哈。如果把这个延伸到灾难当中的话，哈，哎，好，中国地区已经是在灾中了。如果这个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灾前还是灾中啊？在北美的人，灾难还没有来，我们就被提了嘛。那已经在灾难当中的人，他们就是灾中被提了。那有一些地区，这个疫情呢已经开始减缓了。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话，他们是什么？灾后被提，对不对？对，我这样的解释其实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哈、啊。 因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回到刚才的话，众目都要看见他降临了，众目都在看见他的话，应该是大家都在一个时空之内啊，到底是前中后，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很难讲。我只是给大家讲一讲，说你不要特别的恐惧，说哎呀，灾中被提就一定很悲惨，灾后被提呢，那经历了灾难也受了很多痛苦，其实不一定的。你看那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啊，逾越节的时候，那个逾越节的来历啊，出埃及记最后一次，上帝要降下十灾中最后的一个最严重的灾难啊，要击杀一切投生的，包括牲畜。但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让他们去杀一个羊羔，把那个羊羔的血就涂在门框上，他们躲在里面。那个灭命的天使呢，就经过他的门口呢，就不进去杀，他们就都没事。他们是经过灾难的，但是呢，确实平安。所以我想用这个来鼓励大家一下，基督徒如何面对灾难呢？有神保守的，相信依靠神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就像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虽然不明白，但是神通过摩西吩咐他们的，宰一只羔羊就涂在门楣上，他们就躲在屋子里面不要出来，那一夜他们就躲过这个劫难啊，但是也是经过这个灾难的。所以综合来说，不管是有没有千禧年，不管是我们什么时候被提，还是已经离开世界，最后同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是得胜的。作为我个人呢，我还特别喜欢说，可能灾中被提对牧师对我来讲的话，我倒蛮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在灾难当中呢，基督徒却蒙神的保守，接触灾难，经过灾难，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和伤害。哦，就好像你在看一个，我们不是经常看一些大片吗？大家都很喜欢看那些好莱坞拍的大片，对不对？哇，那个地震一发生，海啸一发生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一些人哈，开着飞机，开着车，然后开着船跑跑跑跑跑，那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啊，他总能躲过那些灾难的啊，他有惊无险，然后最后通过去，最后都生存下来，哇，多精彩哈！当然了，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呢，没有必要哈，这是郑牧师个人的一些猜想哈。好，这是千禧年和千禧年的事情哈。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审判啊，审判。那这些我们现在看的这个PowerPoint 的话呢，会最后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慢慢回去慢慢看啊。我们要讲说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会说，我们不都已经罪得赦免了吗？那怎么还要审判呢？没有错，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人若不审判自己的家人，哪有资格审判外邦人呢？就是这样，审判一定会发生，审判也是必须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个审判呢，不是判我们有罪啊。他讲义的第一页里面，我们有谈到过，基督徒所面对的审判呢，不是宣告我们灭亡，而是对我们一个在这个世上所做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呢，要做一个公正性的审判。这个审判分为三个方面啊。第一是言语上的。言语上的审判，为什么要言语上的审判呢？因为圣经说，若有人想做完全人呢，若有人能勒住他的舌头啊，他才能做完全人。言语上的审判啊，耶稣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污言秽语啊，那个嬉笑的言语啊，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是言语上的。那第二呢，是行为上的。行为上，你领受的救恩，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属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表现？你在行为上是不是还跟那些不得救的人一样，跟随世界的风俗光景去做那些事情？这是行为上的。 第三是在使命上的。你得到了救恩是白白得来的，耶稣说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人家舍去，舍去就是给人家的意思。你得了福音的好处，你有没有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讲？那些得救的灵魂呢，比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重要。这是使命上的啊，这个里面，这中国的你要知道，这个中国以前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啊，就比如说这个祖传秘方啊，这个中医的祖传秘方，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武林秘籍的绝招哈，最后都失传了。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吗？因为是我的吗？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那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是你得到了好处，你要白白的分享给人家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要往天下去，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让所有的人都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门徒是什么意思？让他们也去传，就是这样。所以你带人家信主的话，不是说哎你信了就结束了，不是，那只是一个开始。你带人家信耶稣以后，你还要带人家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教他去传福音，这样的话你的使命上才是完整的。好，这是对基督徒的审判啊。那审判者是谁呢？审判者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基督徒也会参与审判。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彼得就问基督啊，问那个耶稣那个少年官求永生的事情。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他将来啊，这十二个支派啊要一起啊，要来审判这些不信的人啊，还要审判天使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个保罗也会说，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你要知道将来我们会审判人的，但是在我们在审判人之前，审判天使之前呢，我们要先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我们到底是不是。但是审判的结果呢，并不是说哦，你这个人有过失，好，你这个人就是不得救的，不是。那个是给不信的人审判，基督徒的审判是说，你在这个世上这三件，言语上、行为上、使命上，你是不是有亏欠的地方？上帝要通过这个来审判你。你说哦，原来如此，太好了，所以我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怎么样我都会没事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那个时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众人都看得见。如果你做得不好，当时的那个场景啊，我想是你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你自己也，我想我们自己都不想看到有那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啊。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真的要诚心诚意的按照神的教导，免得在审判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亏损呢。就好像保罗所形容的，这个末世有火发现呢，要试验大家的这个根基啊，这个工程好还是不好。工程好的呢，像金银宝石，金银宝石，你说金子和银子被火一烧的时候会怎么样？变得更纯净嘛，更美。但草木禾秸呢，一烧完了，一烧就灰头土脸了，超难看的。哇，我想那个场景啊，哈，没有一个人，现在很难想象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不要落到那个地步，我们要被烧了以后变成晶晶一样的发光，而不是变成草木禾秸那样的，好像从火中经过的一个柴，浑身都烧光了，多难看。然后当然了，还是得救啊，但是这个样子的话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要做晶晶啊。好，等这是对基督徒的审判。那接下来呢，基督徒会参与一个大宝座的审判。大宝座的审判，这是耶稣基督还有基督徒还有跟顺服上帝的天使来审判魔鬼撒旦以及跟随他的那些使者假先知啊等等。这些审判就是按照世人在地上的行为，按照世人在地上的行为，生活中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那这个审判呢， 跟之前对基督徒的这个交账式的这个审判呢是不一样的。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呢是所有的人的，从亚当夏娃开始诞生，一直到最后世界上最后一个人，这个所有的信耶稣的，还有那些不信耶稣的，全部都不信耶稣的，那个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已经复活了，不信耶稣的时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全部都要复活，所有的人，他们都要站在我们的面前，接受真理的审判，接受真理的审判啊。那审判官呢，有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啊，有天使啊，也有我们啊。这是审判，但是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不能进到天堂里面去。你说啊，好可怜呢、啊？没错，是好可怜。反过来你要想，我们现在都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是不是很宝贵呢？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保持它呢？就好像你家里有一个最贵重的东西，你要怎么来保护它、保守它？对，你按照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家里最贵重的是什么？锁在保险箱里的。你按照这个心态来过世上的生活，来保守我们的灵魂不要受这个世上情欲的沾染，这样就对了。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呢，这个不信的人呢，还有这个悖逆神的这些堕落的天使啊，就是魔鬼啊，他们会进入地狱。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我们受审呢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定罪的人一定在地狱里面，我们被主惩治之后呢，我们还是会进到永生里面啊。好，那现在说虽然大家都不太愿意谈地狱哈，但是圣经既然讲了，这个郑牧师一定要很诚实的讲哈。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根据生命册，凡是没有生命册上记载的人，还有另外的在天上悖逆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啊，他们都会进入地狱啊。很多人说，地狱是真的吗？是，圣经说地狱是真的，地狱不是假的，因为神从来不说谎。上帝说天堂是真的，地狱当然也是真的。那到底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呢，是圣经里面用几种词来形容啊。第一是黑暗，永死、永刑啊、不灭的火等等啊。那地狱不是为人所预备的，地狱是为天使所预备的，那些悖逆的天使所预备的，就是魔鬼。上帝不要人灭亡，上帝是要人得救。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去地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有讲，去地狱的人呢，是因为他爱黑暗过于爱光明，爱黑暗过于爱光明。那地狱的永存呢，他并不是说哎，上帝你缺少慈爱了，不是。地狱的永存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而天堂呢，是彰显神的恩赐。这两样都是上帝的属性啊，这两样之间不会打架的。一个善良仁爱的人，他也应该有公义啊。那这里面我们有说到，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会离开神的面，会到地狱里面去呢？这个是在马可福音三章里面有谈到，说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啊。就当众人看见耶稣把那个鬼赶出来以后，就有一些法利赛人，就一些文士、宗教人士就说：“哦，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啊。”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得罪神和得罪人子的，还有机会啊，今生还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得罪圣灵的，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明明看见了真理，他明明听到了真理，但是他却刻意的去抵挡真理，一直抵挡、抵挡、抵挡。抵挡到什么？抵挡到离开这个世界，甚至抵挡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一直都在抵挡。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得救的，就是这样。对，所以这样的人会进到地狱里面，地狱是真实的，完全没有错。因为人的灵魂还有天使的受造是永恒性，是具有永恒性的，是不会死亡的。上帝既然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造了不会死亡的灵魂， 不会死亡的天使，他就不能说我让他灭亡，而正好相反，是说我一定，他们一定是不灭亡的。但是有罪的和无罪的是不能在一起的，所以要永远的隔开，隔开，被隔开的那个地方叫做地狱，永远没有光明，永远没有上帝的恩典，永远没有盼望，永远没有喜乐，是那样的一个地方，永远在黑暗当中度过。对，好，这是地狱哈。那我们现在回来讲讲天堂啊，新天新地。那领受上帝恩典的，他要进到这个新天新地，圣经说要进到新的耶路撒冷哈，圣经是这样形容哈，这个圣城从天上降下来哈，有四一个好像是一个正方体一样哈，每个边都是四千里长啊，到底什么样的我很难想象哈，啊，还有十二个门哈，门上有十二个天，有十二个天使哈，好特别的地方。但天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首先，第一，永远跟上帝同在，就永远跟生命连接，而且这个生命呢，是更丰盛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平。啊，第二，是没有罪恶和痛苦，没有疾病。圣经启示录里面说，没有眼泪，没有痛苦，这一切都过去了。而第三呢，我们就有永恒的这个复活后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啊，是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天堂也是一个实际的地方，因为耶稣说了，他说我到父家那里去，那个家里，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然后预备好了就来接我们。没错，耶稣是为我们预备的，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天堂。那地球呢，整个这个宇宙呢，耶稣说他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会被重新的更新，就好像被火全部再烧过一遍以后，全部都要更新一遍啊，受造界会被彻底的更新啊。好，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最终的结局，但这个不是结束，而是说在进入新天新地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是万物的结局都已经定了。就像诗篇第二章里面说，基督将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万有都服了他。而启示录呢说，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就毁灭了死。对人类，在对人来讲说，最大的敌人是死，是死亡，是死亡。而耶稣基督呢，上帝就把这个我们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就用恩典的方式就赐予给我们了。那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领受恩典的，就是在这个世上将来又跟耶稣永远的同在，那是一个非常美好而且只会更好的一个地方，永远不会堕落，永远不会犯罪。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样，但是我们都盼望啊。好，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面对目前的困境，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虽然这个实际的这个天堂还没有临到，但是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那换句话说，我们都拿了天国的护照了，这个护照是圣灵盖在我们心上的，盖了印记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得失就跟天堂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说一点都不重要了啊。当然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在这世上怎么样为主来发光作盐，有得罪人的赶快去道歉，免得主来的时候再道歉就很难看啊。有没有做到的事情的，心里想做没做的，符合神旨意的没去做的，赶快去做啊，心里有现在很紧张啊，家人有生病的，还有灵魂没有得救的等等的，现在也要好好的跟主祷告，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这样我们就会有盼望的喜乐和平安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上帝的应许。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面啊，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一直的陪伴，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啊！虽然这十堂课的内容啊，时间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完全的明白， 但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了解到啊，你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就是真理，你是生命的本体，你也是一切良善公义的圣洁的本体啊。我们本来是从你而来，我们也要在这，我们也要最后来归向你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行在你的道路里面，每一天都认识你更深，在这世上做你荣耀的见证。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你赞扬我们说啊，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快进来跟我一起同享这永世的美好。再一次感谢恩主啊，在现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主啊，请你保守你的子民啊，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让我们敬拜你的心每一天都不止息。也请你怜悯这个世上的在受苦的人，还有当中很多不认识你的人啊，主啊，愿你的福音，愿你的恩典都能临到他们。谢谢我们的恩主啊，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